大家好，欢迎参加星政海外2026年6月策略观点及金股组合电话会议。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声明播报完毕后，主持人可直接发言。
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兴业证券客户，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的内容版权为兴业证券所有，内容必须经兴业证券审核后方可留存。未经允许和授权转载、转发此次会议内容均属侵权，兴业证券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电话会议所有参会人员不得泄露内幕信息以及未公开重要信息。涉及外部嘉宾发言的，兴业证券不保障其发言内容的准确性与完整性。兴业证券不承担外部嘉宾发言内容所引起的任何损失及责任，不承担因转载转发引起的任何损失及责任。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审慎参考会议内容。
啊，欢迎大家参加本次的这个。欢迎大家参加本次六月的这个金股组合会议。那么本次的话，我们六月金股组合会议的话，推荐的这个荐股的话，那么包括宏腾精密、ASMPT、汇丰控股、华润置地、粤海投资、时代电器、康方生物、信达生物、金立永磁和华研机器人。首先的话，我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个六月份的一个港股策略以及配置的这样的一个思路。那么从这个六月份来讲的话，整个港股我们认为还是处于这样一个震荡的一个阶段。虽然整体我们认为今年下半年港股能够有一波行情，但是目前的话还是处于这个盈利预期并不明朗，以及这个海外的这个美债利率处于高位，以及 AI 的一个焦点的话仍然在硬件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六月份的话，影响这个港股需要关注一些这个重点的一个事件。第一个呢，就是整个接下来会发布的这个五月份美国的一个非农数据，特别是五月份的这个CPI 的一个情况。那么一旦出现这种数据超预期的情况的话，那么可能导致这个美债利率出现这个向上的一个波动，在整个海外市场情绪本身就比较亢奋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这个可能会成为这个引发市场震荡的这样的一个因素。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就是这个下个月的这六月份联储的一个议息会议，那么这个也是沃什上任之后的话，那么主持的第一个这样的一个美联储会议，所以在会后的这个声明以及这个新闻发布会的这个阶段，它所释放出来的这个信号的话，那么可能也是这个现在目前比较难以去预期的，可能会引发市场波动的这样的一个因素。然后第三个，从这个港股自身的一个微观层面来讲的话，六七月份特别是七月份的话，那么港股会迎来这个比较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解禁，这个在历史上来看也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么我们去看历史上这种解禁金额月份特别高的一个月份的话，那么指数的话其实也是会受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特别是这一次解禁的这个股票里面的话，包括像智博和 Minimax 这样的一个热门股，并且这两家公司呢会在这个6月8号就去纳入这个恒生科技。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一方面是这个纳入恒科，那么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一些这个增量资金，另外一方面呢是接下来又会遇到这种大规模的一个解禁，所以这段时间的话可能也会对于指数产生一些这种波动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资金博弈可能会这个加剧。所以总体从这个配置思路上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六月份是建议比较均衡的这样的一个配置。一方面呢，我们会增加这里面一些这个高股息价值股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比例，包括像这个汇丰控股、粤海投资这种类型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然后就是在这个成长赛道上的话，那么继续去找这种不断的有阿尔法的这个催化剂的一些股票，包括像这个科技板块以及这个创新药板块这一块的。 对于这个创新药而言的话，我们看到其实今年经过这样一段时间的调整以后，一方面自己的基本面还是处在一个非常强劲的去兑现的这样盈利兑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第二个呢，整体的一个估值的话其实也回到了这个包括以港股通创新药这个指数为例的话 ，PE 也是回到了这个历史中位数附近的一个水平，所以我们觉得也是来到了这个左侧布局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所以我们在这个配置里面的话，也会适度的去增加它的这样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比例。那么这个是我们六月份的一个策略和荐股的一个思路。那接下来的话，就请这个研究员来汇报个股的一个情况。那么首先请我们这个海外首席这个洪家俊老师来汇报这个宏腾精密和 ASMPT 的情况。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是新中海外 TMT 的研究员宋静茹，今天我来带洪老师汇报一下宏腾精密和 ASMPT 的一个荐股的逻辑。首先宏腾精密的核心看点呢是在于AI 基建产业链中公司其实是处于一个比较好的卡位，以及往后看呢公司的这个利润端的这个弹性还是会比较大的。目前公司在 CPU socket 这个连接器领域占据了50%以上的全球市场份额。那它的整个就是产品包括液冷电源线，然后 CPU socket 这些业务也都在逐步的上修。那像还有一些特定的产品，比如说跟英伟达联合设计的正交背板的连接器，预计明年会出货这个20000台的这个 HTTO 的产品，初期的份额公司可以达到90%以上，那这个会给明年带来比较多的一个利润的弹性。那整体上来说，我们也看到公司在26Q1收入符合预期，同比增长8.6%，达到11.98亿美元，毛利润是2.43亿美元，同比增长13.2%，然后毛利率是提升了83个 bips， 以及营业利润是同比增长了89.9%，到了3800万美元，以及净利润是1000万美元，同比增长67.1%。那整体来看呢，我们看到利润的增速已经开始逐步的往上行，所以能看到整个业务的结构也在带动利润增长加速。那从结构上来看呢，目前公司的云和数据中心业务已经成为了主要的增长引擎。Q1 云和数据中心业务的收入达到了2.62亿美元，同比增长是58%，收入的占比提到了22%。然后其他的像智能手机业务和消费互联业务是同比持平和微降，然后汽车同比下滑了5%，系统产品是同比增长7%，所以往后看呢，公司也会带来包括结构调整，云和数据中心业务占比提升带动的这个收入和利润的一个加速。那么我们现在也看到了这个公司的这个高速互联的方案，包括 1.6T 的 DC ACC AEC 以及这个 LC Busbar 和400伏的这个 AC Web， 整体来看呢，它的包括电源连接跟液冷的相关的方案都是处于一个很好的卡位当中。整体来看呢，我们还是看好公司稀缺的这样一个行业的一个位置，以及往后看的一个利润率和结构带动着业绩提升的一个空间。那以上是宏腾精密的一个汇报，接下来跟大家汇报一下 ASMPT 的一个六月份的荐股逻辑。整体来看呢，公司作为全球的半导体封测设备龙头，我们看到在 TCB 的这个热压焊接技术上呢，公司是处于一个领先地位，以及像上周华为公布的这个锚定率，带动国内半导体先进封装板块有了一个长期估值和业绩的一个空间的这个打开。那公司的混合键合和 TCB 的键合设备呢，也成为锚定率下国产的这个封装板块的一个核心的设备的这个标的。那么我们认为一方面呢 ASMPT 是作为全球半导体的封装设备的龙头，是具有这个稀缺的 塔位价值和这个产业的一个定位的，它也是深度绑定了升腾的 CoWoS 的先进封装产线，也在承接大量的 TCB 的建核设备订单，直接受益本轮的这个国产算力还有先进封装的一个产业红利。那整个赛道层面呢，我们也看到管理层对于28年的全球 TCB 市场的规模预测会达到16亿美元，25到28年的复合增速会达到 30%。 那增长主要是来自于逻辑还有存储两大芯片领域，像逻辑芯片这端呢，公司今年一季度的 chip to wafer 相关的设备出货也是比较亮眼的，同时斩获了4台的全新的订单。以及存储的这个领域，公司适配 HBM4 的这个设备质量款 TCB 的产品也是在稳步的推进，然后助焊基机的产品呢也完成了送样，无助焊机的产品呢也进入到了客户的验证阶段。以及除此之外呢，像公司的其他业务包括这个传统的半导体封测封装设备的这个需求也有受益于国内封测厂商的这个采购需求的提升，以及叠加高端手机数据中心和光模块订单的一个持续的改善，以及 SMT 设备呢也依托 AF 服务器和光模块以及国内新能源车的这个市场实现了增长。此外光通信这个板块呢也是看到了 800G 向 1.6T 升级的这个背景下，公司的这个光子设备Q1 的这个收入是同比增长了4倍，也是非常强劲的。然后从公司整体的这个技术层面来说呢，包括在混合键合领域公司实现的这个 IO 间距还有键合精度的这个大幅的突破，还有包括对于无出块同对同技直连的这个技术，以及公司的这个配套的高等级的这个无尘室的这个产能所以整体来说公司的这个技术与产能的布局都是领先于行业的。然后海外的客户包括英伟达、博通它的这个验证进度呢也是比较顺畅的同时也在承接中芯国际的这个 AI 芯片的对叠相关的需求。所以总体来说呢，公司的这个设备也是处于一个现在国产算力的一个核心的卡位同时公司也受益于包括这个套利率的这个产业趋势提升估值以及整个TCB 行业的一个快速增长也觉得公司的这个业绩以及估值层面会有一个商机。我们目前也看到了公司27年的利润是有望看到30亿港币以上的所以呢整体来说我们觉得现在的估值水平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那以上就是我们对于控同精密还有 ASMPT 两家公司的一个荐股。那也感谢各位老师的这个时间。
哎，好嘞，各位投资人大家晚上好，我是这边的金融分析师张博。那今天呢和各位领导去汇报一下我们的金股然后汇丰控股。那这个公司的话从就是投资的这个逻辑上来看基本上是可以概括为第一呢就是它的一个分红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底部的一个收益然后也会提供它的这样的一个稳健的一个收益然后它的业绩指引呢是提供估值的一个支撑那未来的一个回购呢会提供到一个上行的一个期权那我们主要是讲几个问题啊就第一的话呢就是在当前港股的这样的一个配置环境里面市场可能更愿意为一个确定性的一个现金回报清晰的业绩指引以及潜在的一个资本回报改善去定价那汇丰控股呢刚好就是符合这三点的这么一个标的在大金融板块中呢它的特点也是比较明显的那我今天呢主要跟各位领导去汇报几点第一呢为什么就是现在来看的话红利资产的表现会相对更好第二的话呢就是在红利资产我们尤其是我们金融板块的内部汇丰控股的性价比仍然是比较突出的那第三的话呢我会去讲一下汇丰控股的一个基本面情况以及后续的这样的一个催化那首先从这个红利资产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呢 那港股最近的这个主线呢，和刚刚的这个策略分析师讲的是类似的，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寻找一个可兑现的这样的一个确定性。那虽然说之前它的一个风险偏好有一个修复，但是整体的宏观环境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仍然是处在一个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也就解释了，就是金融类的红利资产在这样的一轮环境中更容易获得这个资金的抱团。那除了我们说的这个汇丰控股之外，像一些保险就是保险公司的和一些这个传统大行也是获得了一些资金的一个这个抱团。那红利资产的优势呢，不只是提供一个防御的属性，它还提供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收益率的锚。那如果要是整个的基本面没有进行一个全面扩张的时候呢，高股息可以进行一个现金，就是率先提供一个现金回报。那当这个风险偏好修复的时候呢，优质的红利资产呢可以享受估值修复。那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大金融是提供了一个现金回报加估值修复的机会的一个组合。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去看到在整个的一个边际资金的话呢，南向资金的一个重要性还是比较高的。那这些年这个南向资金呢，其中有比较多的一部分呢也是更加偏好这个高股息的银行保险这一类的方向。那还有比较多的保险资金会在这个保险和银行之间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配置啊。那所以呢就是一个这个整体的一个资金风格上会往这个上面去切。那接下去的话呢，我们去讲就红利资产当中，就是尤其是金融板块这边，汇丰控股为什么性价比还是比较突出的。那第一的话呢，就是它的分红的稳定性是非常强的。那汇丰控股呢是这个恢复并且维持了一个季度派息的一个节奏的。25年全年股息呢是每股是75美分。那26年的一季度呢每股是10个美分的一个这个股息。那这个第二的话呢，就是它的整个的业绩指引还是非常强的，管理层是维持26到28年有限股本回报率不低于 17% 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同时呢是把26年的银行净利息收入的指引是上调到了460亿美金。那对于一个全球系统的这个银行来说，这个 17% 以上的 LTE 本身就不低，而且呢这个指引它是横跨了三年的这样的一个维度，也是过去十年里面公司去讲的最激进的这样的一个指引。那第三呢，就去看它的整个的一个后续的一个回购，它还是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恢复的可能。那之前的话呢，公司是做了一个恒生银行的私有化，那消耗了部分的这个资本，那汇丰是暂停了进一步的回购。那截止到26年的一季度末的时候呢，它的这个一级资本充足率已经达到了 14%， 是处于管理层 14% 到 14.5% 的一个中期目标的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也明确表示就是后面会按季度去评估是否重启这个回购。那就是我们的理解是呢，当前市场已经看到了分红，然后对于这个回购恢复的这个潜在的一个这个增量的回报定价还不够充分。那另外的话呢，就是去看它的一个基本面。那它的基本面呢可以分为四块，一个是香港业务，然后英国业务，然后企业和机构银行业务，以及它的一个国际财富和卓越理财业务。那就是从这个26年的新一季的数据去看的话呢，基本面仍然是非常稳定的。那收入端的亮点两块，一个就是银行的净利息收入受益于存款增长和结构性对冲仍然还是保持不错的这么一个状态。第二呢，就是这个财富管理费用和其他收入的增长还是比较快的。那整个的一个财富业务仍然处在一个快速上行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当中。那最后的话呢，去讲一下它的一个估值的中枢。那公司目前的一个 PB 估值是在1.6 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那可能部分投资人会觉得当前这个位置的估值会有一个偏高。那后期的话呢，我们是看到公司也是在不断的去出售自己的一些非核心的这样的一些业务板块。那比如说呢，公司在这个争取在这个26年的就一季度已经完成出售了这个英国寿险业务和南非业务，然后也去计划去出售马耳他业务。那这个26年的430呢也完成出售了这个斯里兰卡的零售银行业务。26年的5月呢也是准备去出售它的一个印尼的一个零售银行业务。那后面的话呢还有这个澳洲和埃及的零售银行业务和一些这个就新加坡的一些业务也在这个 考虑当中，那整个的一个业整个的一个公司的业务结构目前是更加聚焦的，那之前可能会损害 PB 的一些业务呢也是在出售当中，所以它的整个的一个 PB 的中枢会有一个系统性的上移。那当前的位置上呢仍然能提供 4% 左右的一个股息收益率，加上它的一个业务的净利润的收入指引仍然是比较乐观的，同时的话呢还会开启也有希望去开启近一轮的一个回购，所以呢我们仍然是把它放在了这个26年6月份的一个金股当中，也期望投资人去继续关注。那接下来我们请宋健老师给我们讲一下华润置地和粤海投资。
哎，好的，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新浪海外的分析师宋健。那我们在6月份的金股依然选的是华润置地和粤海投资。其实上个月我们这两个公司也是在我们的这个金股组合里面，那么可以看到这两个公司它其实它的这个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推荐华润置地更多的还是看好它的这个房地产开发业务给它带来的这种弹性，当然本身它的这个商业地产也还是有非常稳健的表现。而粤海投资它其实本质上是一个更稳健的这样一个高股息的公司，所以它的这个股价表现它的波动相对来说会更小一点，但是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整体的趋势它应该是连续很多个月吧都是上涨的，可以也是它的这个股价也是不断的在达到年内的新高。而华润置地在此前在五月份应该也是创了它的这个历史新高。那么为什么在房地产行业经历了这么样一个巨大的调整以后，华润置地还是可以率先创股价历史新高呢？我觉得这主要还是基于它本身非常强劲的这样一个基本面。那看到的是，首先是它的这个商业地产，也就是它整体的这个经营不动产的这一块的业务，它整个四月份的这个租金收入是有28.5亿元，同比有11.3%的这个增长。这个对比社零的这个数据就可以看出来，它比社零是大幅跑赢社零的。当然这个是整体的数据，因为其实下面有一些新增的这样一些商场，但是把这个排除了，如果只看它同店的这样一个零售的增长的话，它也是能够做到高单位数的增长，也是比这个社零数据要好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一直在强调的，国内的虽然整个消费的大盘受到压制，但是这些高端消费尤其是一些奢侈品或者是一些轻奢的这种体验式的业态，它其实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那这些正是华润它的这个商场，它定位中高端的这些商场过去一直在发展的这样一些业态，包括这些高端的户外呀，一些重奢呀，所以这些也是能够驱动它整体的这个商场经营业绩表现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原因。一到四月份它累计的租金收入都达到了120亿，同比有13.3%的增长。那再过一周多，它应该是能够看到它五月份的数据。我们相信它五月份的这个数据依然是能够保持不错的增长。然后是它的销售，可以看到它整个四月份的销售也都是不错的，四月份单月的这个同比增长是接近50%，然后它的这个均价的上升其实会更大一点，尤其是他在深圳推出的这个云玺，就是还有这个观潮等项目，它其实这个均价会大大的拉升它的这个均价，所以它不仅仅是四月份有一个同比大幅的增长，一到四月份它的这个销售也是实现了同比的这个增长，相信它五月份的表现依然是非常不错的。那么从土地市场来看的话，因为现在五月份刚过来，我们现在拿到的还是四月份的数据呢。一到四月份，公司也是一共花了200亿的这样一个土地款去拿地，主要聚焦的都是在核心的一二线城市，那么也为它后续的这样一个销售提供基础吧。所以整体上来说，我们觉得就是对华润置地来说，接下来如果整个国内的这个新房开发业新房业务能够持续的止跌回稳，那么公司的这个销售的毛利率整体的这个利润率是能够持续的改善，以及它历史的存货这一块的减值基本上也会 也会没有，所以它能够带动它的这个业绩的这样一个持续的修复。再加上它其实更还有一点是相比较其他的开发商所不具备的，就是它的这个投资物业，就是它的这个商业地产。因为现在国家新出的这样一个商业不动产的 REIT， 其实对于华润这一类的公司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因为它经过20多年的发展，账上积累了3000多亿的投资物业，那这一部分它过去只能是放在它的账上去收租金，然后这一部分经过重估以后，它的这个收益率实际没有说特别的高，但是如果它能够通过这个 REITs 的形式出表的话，那一方面是可以给它带来非常丰富的现金流来改善它的财务状况，另外一方面它也是可以确认一部分的利润并进入它的这个核心净利润，然后再通过分红的方式回馈给股东，所以这个也是它相比其他的这些内房股要强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并且我们觉得这个通过 REITs 来释放业绩的这样一个方式，它是可以持续很长时间。那么根据它最新的这个15规划到2030年这个5年的规划里面，未来公司的这个规模销售规模能够稳住，然后商业地产这边持续的增长，以及通过这个 REITs 的形式来释放利润，再加上它去发展的一些轻资产的业务，那么它的这个整个利润的规模应该到2030年的时候是可以超过300亿的。那么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我们觉得市场给到它可以给到更高的估值，在现有的这个基础上是有非常大的这个空间。对，这个是华润置地。然后粤海投资相对来说它就没有特别新的东西，就是因为它自从在24年底到25年初的时候把这个房地产的开发业务给剥离了以后，它就回归了这样一个纯正的公用事业的这样一个属性的公司。那它核心的业务就是给香港供水，那这一部分可以给公司带来稳定的现金流和利润。那么当然剥离地产的这个开发业务的这个好处，除了让它的这个业绩变得更加的稳健，不会太多的受到房地产业务减值啊或者是低毛利项目的这个影响以外，还有一块对它最大的改善其实是它的这个财务状况的改善，有息负债的减少以及对应的利息支出的减少。那么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利息支出基本上是打了很多折，就是从7个亿的利息支出变成2个多亿的利息支出吧。那么它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利润就比原来要多很多，也就是利润的增速会比它营收的增速要大。那么这2年还处在这样一个红利期，这也是为什么它的这个派息能够比收入的增长要快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它目前来说是保持65%的派息比例，那么现在的股息收益率介于5到6之间，那么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性价比，主要是在于它的这个派息的这种持续性和稳健性，所以我们也是持续的推荐。对，那这是我这边分别推荐的华润置地和粤海投资。后续大家有什么关于公司的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那我这边就讲这么多，然后我们有请下一位分析师。
哎，好，然后我们请那个。
好的，谢谢孙姐，我是那个小丽。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话还在推这个时代电器吧。推它的一个核心逻辑的话，就低估值叠加的这个回购，但同时的话就是碳化硅这一块的话，整个的一个供需格局相比较以前的话更乐观一点吧。然后整个看的话，公司就是它整个的一个估值的话，不管是看横向和纵向比，其实上都是处于一个相对低的一个状况，大概是11-12倍的这样的一个 PE， 就所以整个估值这一块的话是有这个安全边际的啊。同时的话我们去看公司的业务的话，我们是觉得在整个15期间的话，就主营业务这一块的增长还是有增长的，就比如说这个高铁动车高铁机车和这个地铁这一块，我们觉得三个板块其实实际上在15期间都有增长的一个潜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信息业务这一块的话，就比如说电网的投资，然后整个来看是15也是比15增加会比较多，所以公司的高压这一块，就是 IGB 高压这一块，其实实际上压力也不是很大。然后原先市场是一直会比较担心这个低压这一块的一个激烈的一个价格竞争，然后导致这个盈利能力的一个压力吧。就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最近也能够看到整个碳化硅这个市场的话因为 AI 的一个集散，就是 整个需求还是在在比较一个好的一个态势当中，同时的话供给端这一块的话整个还是没有那么的充足，所以我们觉得整个公司在2026年是会投产第一批的这个猪肉一期的产能，大概是1到1.5万片的八寸线，然后明年的话继续会投剩下的这个总共3万片的一个是大概还剩下1.5万片，明年也要投完。所以明后年的话就是公司进入到一个投产，就是碳化硅的一个投产大年。现在市场也是相对比以前更乐观一点了，就对于碳化硅这一块。所以整个的一个就信息这一块的一个定价所带来的一个压力这一块会相对好一些。同时的话就公司股东回报这一块我们觉得还是做的比较好的，在2024年12月份的时候是做了第一轮的 H 股10%的回购注销，当时整个的话是已经全部做完，然后也注销了，然后这个股本的话是涨3.几%。然后今年的话是公司是1月份是公告了这个 H 股继续的10%的回购注销，我们也可以看到前段时间在股价有波动的时候公司就会有比较大力度的这个回购，然后也会进行注销，然后这一轮的话也是10%的港股的回购注销，占总股本的话是接近4%。就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按我们的预测来看的话，大概是这个业绩10个点的增长，叠加这个回购注销的话，整个 EPS 端的话也有这个14-15个点的一个增长，所以我们觉得还是 OK 的。然后整个估值也便宜，然后碳化硅这一块的前景相比较以前也更乐观一些，所以的话就是放在我们这个月的一个荐股里面。对，这个是我们对石油电气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推荐逻辑。好，下面我们有请下一位同事。
哎，好，接下来我们请那个张中业讲一下金立永磁和华研机器人。
哎，好的，谢谢主持人。那我这边汇报的两家公司金立永磁跟华研机器人都是属于港股机器人产业链里面的公司然后我先说一下华研机器人华研机器人的话是一家做机器人产品的公司那站在目前这个时间点推荐这家公司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预计它有可能大概率会通过这一次6月30号的恒生指数定检然后在今年的9月上行进入港股通所以在目前这个时间点我们认为它具备这个进入港股通的这个行情那是这样的，因为港股这些新上市的机器人公司它大多数的股权都是在 IPO 之前的天然是有1年的禁售期所以它上市之后的这个股价的波动实际上是受到这个资金层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华研机器人是在今年3月份上市的那等到今年9月份是有望进入港股通，然后明年3月份是有一个大规模的股权解禁那因为它现在实际的流动盘比较小，那参照之前越江、优必选、吉之家这些同业公司的一个股价走势来看的话都是呈现了一个明显的进入港股通的行情然后在股权解禁的这个时间点又面临比较大的抛压，所以我们觉得站在目前这个时间点华研机器人是可以去布局去冲刺一下它这个进入港股通的行情的那我再简单介绍一下华研机器人它的一个基本面。那目前港股的上市公司当中主要有两家是做这个协作机器人补业的就是越江跟华研然后这两家公司他们都是属于头部的公司，那其中华研的这个场景会更加聚焦一些它主要是在一些工业的场景，那越江的话除了工业场景它有比较多的商业以及教育场景的应用，其实目前来看华研的收入跟毛利率会比越江低一些但是由于它的一个场景跟客户是会更聚焦一些的所以目前而且它这个工厂的客户单个的采购量也会更大一些所以整体上来看它的销售费用率会低一些所以它综合下来到这个经营率的层面也是会更高一些所以目前华研的扣费经营率大概是在6-7个点，而越江是在盈亏平衡线附近那后续的话华研的增长主要看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它协作机器人的主业这一块目前行业还是一个30%多的年化的增长那华研作为一个头部公司它也是具备这个技术客户资源积累这方面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它还是能保持一个30%或者是稍微高一点的一个增速。而另外的话就是它也有直接去销售一些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这里面就包括了电机伺服驱动关键模组 然后也今年四五月份以来，公司也是推了一些新的名不见的产品，就比如说这个轴向磁铜电机，以及面向人形机器人的这个七轴的手臂，那这些新产品后续也有望逐步放量。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公司的基本面是处于一个不断改善的一个状态，而且它也是有一家有利润的公司在叠加后续进入港股通，所以目前我们把它放在这个进股组合里面。这是第一家。第二家新力永磁，它也其实也是属于机器人产业链里面的公司。那这家公司主要是可以把它分为两大块的业务。第一大块的业务就是它传统的稀土永磁材料。第二块就是人形机器人电机的转子。那从第一块业务来看的话，金力永磁是处于全球稀土永磁材料的龙头公司。然后目前它这个产能还是一个不断的释放。它主要的下游运用包括这个新能源车、空调、风力发电、机器人跟这个伺服电机。那这些下游的运用整体上还是处于一个增长的状态。所以我们预计后续金力永磁未来三年这个出货量的增长能做到15%到20%之间。然后这个它也是有相关原材料然后包括这个产能方面的保障的。同时的话，它作为龙头公司在这个相关的技术层面也是做到行业的一个顶尖的一个水平。而且它也是在长期的发展当中积累了全球各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领域的头部的这个客户。同时那现在这个稀土永磁材料出口方面的话也是实行了一些相应的这个管制措施，那客观上也提高了这个行业的门槛。那金力永磁作为一个头部企业，它是具有更完善的这个合规体系的，所以它是能够更好的去满足出口这一块的一个订单的需求。那也是会占据一个相对的优势。那去年公司这个规模净利润是在7个亿出头，那今年出货量的增长是在15%到20%之间。那目前这个稀土永磁材料的价格中枢今年同比去年又是一个上涨的状态，所以我们预计它今年的主业的增速是有望超过20%的，这也是构筑了它一个业绩基本盘。那从第二块业务，就是人形机器人这个电机转子来看的话，它因为之前就在新能源车这一块，就是给特斯拉的新能源车供应里面电机的磁材。好了，现在在人形机器人这一块，它也是跟特斯拉继续合作，而且是把这个产业链从磁材往下游更延伸了一步，延伸到了电机里面的这个转子。这个电机转子一台人形机器人预计会用到5-6千块钱。那从这个利润率的这个角度来看，目前金力永磁传统业务的净利率是在9%到10%之间。那这种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新兴业务，我们预计净利率会更高一点，是有可能达到20%的。那所以它一台机器人的这个单台的这个利润是有可能做到1000块钱的。如果后续特斯拉实现了一个100万台的年出货，那对应这个电机转子它的这个利润就有10亿一年。那目前金力永磁它在特斯拉车这一块的渗透率是有7-8成。那如果后续在这个机器人这一块也是相同的这个渗透率，那每年也有一个七八个亿的一个利润。去年公司的利润就是在7个亿出头，所以相当于人形机器人业务这一块是新造了一个金力永磁的新一个的利润。这个是它的基本面。然后另外一块的话，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从去年四季度到现在这个时间点 ，A 加 H 的机器人供应链公司整体上港股的这个折价率是相对来说是走扩的。那之前实际他们的平均折价率是不到30%的，是比港股公司整体的这个折价率要低一些。但是现在这些主流的 A 加 H 机器人供应链公司港股的折价率都是超过了40%，是要折价更多的。那这个最主要是因为从去年四季度以来，特斯拉它这个第三代产品的发布，包括市场对于后续人形机器人商业化落地的这个进度的预期是在推迟的，所以就造成了这种港股公司折价率走扩的一个状态。那如果后续特斯拉第三代产品发布，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产业链这个商业化落地也有更明显的这个进展，那港股公司是相应的会有一定的补涨的逻辑在啊，然后是有望去实现收敛的啊，所以从基于基本面以及后续啊这个折价这个角度去考虑，我们觉得金融词也是值得大家去建议大家去关注的。好、啊、了，以上就是我们关于华银机器人以及金融词的一个大致的观点啊，如果后续有需求的话，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系。嗯，谢谢。
哎，好了，接下来我们请医药组杨希成老师给我们讲一下康方生物和信达生物的观点。
哎，好的，各位领导好，我这边汇报一下就是两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观点啊。首先就是今天可以看到，就是整个创下这边包括是康方啊，其实呈现了一个就是高开低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从目前的基本面角度来说，确实康方这个上面 fix 的数据真的明显应该是非常积极的啊，就是从目前不管是说从HR0.66 这样一个结果啊，到具体的鸭子拆分啊，其实都是能够看到对就是康方这边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就竞争力，包括对它海外三期的确定性啊，其实也会有比较好的保证，这是第一点。然后对于整个就是阿斯托会议呢，其实我们觉得今天的一个调整还是跟资金链啊会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就是大家其实会把阿斯托会议当成是创新药板块啊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所以在今天基本上重要数据出来的这一天啊，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博弈和调整。那后面的话逐步我们就要回到基本面，这个是我们把金股啊设给啊，就康方和信达的这样一个核心逻辑。但是这次阿斯托会议上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从整个康方的角度上来说，数据是就非常积极，包括我们也是对它海外的三期成功其实也会有非常好的信心啊。对于信达来说，其实这次一方面在整个数据层面上看到了就是3633在后线长期生意上以及一线初步数据的战胜竞争力啊，包括在上周五我们可以看到信达又跟就是整个辉瑞这边达成了就是涉及12产品的多产品的合作协议，也包括了4项就是共同开发的这样一个协议。所以从出海的维度上来说其实也是能够持续的生产打开一个整体空间。那其实上周的就是创新药板块确实也是受到了政策面的这样的一个扰动和影响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市场其实也是关注就是美国和中国关于整个现在出海是不是会有一些潜在一个政策。但我们觉得就是对于创下来说，整个出海的大方向并不会受到政策端的扰动，而现在来看，其实我们和海外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整体合作是一个就充分双赢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结果所以后续的话，包括其实上周五的信达的交易也是很好的打下来了大家质疑。所以我们觉得经历调整，经历了就是可能资金面的这样的一个博弈之后真正意义上回归基本面，其实康方和信达这两公司，包括我们说在港股里面同样优质的像百胜洲、科伦博泰康诺亚就是等就这些公司其实都是有机会在后期能有就是比较好的就是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股价的一个反馈的。所以这是我们本月份就是这两公司在金股包括也是持续看好是这两公司在后续的一个表现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就是以上是可能整体本月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我把时间交给主持人，谢谢。
哎，好了，感谢各位投资人的参与。那今天呢就是我们六月金股的全部内容。那后期的话，各位投资人如果有需要的话，欢迎联系我们兴业证券海外研究团队或者对应分析师进行资料的索取。今天会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啦。